其实意思就是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。假设我们执着这个原生原灭不实在的世界以为实在的，那就不可避免要迷失在无常的幻象之中。我们现在就是迷失在无常的幻象当中，这些现象都是虚妄的，都是假的，我们就是迷惑在这个地方，迷惑自己的有钱，迷惑自己的美貌，迷惑自己的车子，迷惑自己的地位，迷惑，那不知道这个根本就是假的，哪有一样是真实的呢？所以说，如果你没有办法避免这些迷失在无常的幻象当中，那你就难逃幻灭的苦果，你就没有办法脱离这个幻灭虚妄幻化出来而灭的这个苦果。比如说你有生你就必须有死，你有得你就必须有死，有这个失，你有结婚你到有一天就面临死亡，你有孩子就有一天也许是不孝顺，这个苦果就是一直连带而来的。所以只有清清楚楚的用大智慧去看这个世间的真实面目，你见到了存在的真相，生命的原态，恢复你本来的面目，保持你这颗清净心，然后你就会了解生佛平等所以然这个道理是什么。因此在我们身心的抵触众生以佛是不二的，因此每一个人的气质造诣境界目前来讲通通不同，那并不是本来如此，是因为我们卡住了烦恼无明，所以我们有智慧的不同，我们业力的不同，因果的不同，所以有千差万别。如果我们摆脱了这些千差万别的分别心，摆脱了这些天，摆脱了这些千差万别的原生延灭的幻象，你就会恢复到你的天真，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本性。因此我们现在每一个人脸都不是本来的面目，本来的面目是佛的三十二相本性清清净净。三十二相是事啊，理就是法身啊，无相的法身。因此如果你一念不解，你就摆脱不了后天的迷惑，你不悟的话，你就永远不能解脱。那因为我要讲啊，所以我休息一下啊，因为啊这个很热哦，我休息一下啊，那么你们不要走不要吵啊，要上厕所的去，因为我就是要上厕所了。哎，很多人啊不要讲话了，我刚刚朝在楼上去看喽。嗯，这个我刚才再多来几次啊，新加坡就反了，哎，政府就会注意了。哎，好，大家坐好再讲再开始。研究这个佛法呀，比什么都好。你不入则已啊，一入啊，不得了了，你控制不住了。佛法是世间的真理嘛，究竟之处嘛，要不然人生在追求什么？迷迷糊糊嘛，再有钱的人也没有用啊，对不对啊？我们举个例子啊，我先问你啊，新加坡的黄祖耀你认识吧？台湾的慧立法师你认识吗？这两个你要选择哪一个啊？那当然嘛。 你说他很有钱，我比他更有钱啊，对不对？你这都是钱嘛，无量的智慧啊。哎，好了啊，开玩笑的了啊。
禅是什么呢？
禅是佛佛为传本体，我们所讲的这个本体，就我们所讲的本性。每一个祖师大德禅宗所谓的以心印心，就是我们所讲的本性，就是本心，就是我们所讲的本体。那么禅就是佛的心印，我们所讲的法印，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。所以既然禅是法印，就是佛法的真理，真正的血脉，真正的生命，真正的大法场。所以说有一个禅师告诉我们，禅是佛教的通途。你一个人修净土的，你没有禅的功夫，一样没有办法修行。你的生活加上一点禅的味道，那太棒了。禅就像什么呢？ What is medicine? 禅是什么？禅就是你家的客厅里面本来清清冷冷淡淡的，哎，你摆上几朵花瓶装饰的。禅是什么呢？禅就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再加上化妆。禅是什么呢？禅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中的随身的清凉剂。有了禅的这个功夫啊，不管你生活的怎么苦，都觉得很清凉。有禅的功夫，你的人生生命你就发挥出灿烂的人生。有禅的这个悟性，你就彻底的看破每一件事情，透视它。所以禅在生命里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。缺少了禅，佛教没有生命；缺少了禅，我们身上的血液并不流通，佛教的命脉也几乎没有。你就是今天念佛念到实相，一样是禅，无相无不相，一样是禅。所以禅简单就是佛的心，佛的心就是禅，禅就是佛的心。那我们今天当然要得到佛的心呐、啊！你得到佛的心做身体做什么呢？我们要得到佛的心，就是无相空无作。因此啊，禅是佛教的通途，离开了禅这个特质啊，就没有真正的佛法，就失去了佛法深处的生命。所以禅是佛心的，教是佛的口。今天你悟道，你一定要悟到佛的心呢。而我们教就是佛的口，用语言在教化，那是佛的口。那么这个教呢，就是经典。那么经只是佛陀的言教，而佛陀所以为佛陀的特质，就是因为佛陀有禅的这个真正的彻底的生命。如果人只有嘴巴而没有心智的这个，没有这个心智的话，那么就是跟录音机放音，跟鹦鹉学讲话一样的。所以唯有禅才是佛法的真正的生命，真正的血脉，真正的精髓，真正的精神，才不跟外道共同的特优殊胜至高无上的，就是禅。 因此进入禅的境界，那是一件很了不起的，是大丈夫所应该做的事情。你有禅，你在公司上班，你好过日子了。你看到同事的无知，你知道，看到同事的无知，就是我起心动念，我只要心不动，同事的无知放得下。你有禅的功夫，你的夫妻的生活就加上了美好、和谐、和平，加上了温暖。所以说进入禅呢，这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情，那就不是回去看了几本公案呢、参个话头马上就进入禅的。所以啊，参参话头 果子有没有佛性，参参念佛的人是谁，那并不是真正的禅，充其量是口头禅、文字禅、打口号而已。真正禅的架构，第一个就是正知正见。这个正知正见呢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任何高级理性的行为一定受思想的支配跟认识。再讲一遍，高级的理性行为一定受着思想的支配和认识的指导。那么因此我们要了解，透过禅来摆平这些不必要的烦恼，那一种慈悲喜舍的内在就表露无遗。对金钱、对名、对伤害、人家的攻击、诽谤，通通清清楚楚，无所执着。你讲你的，就像台湾的这外道啊，我一掀起来，那放风筝、敛财、骗色，那这世间人还得了啊？为佛教做这么多事情，还给人家那说敛财骗色，那为了修禅的人，你不是问他问我，我有没有？没有啊，我有没有真的这样？没有，那就很好睡觉了。反而要伤害你的人，哎，我诽谤你这么久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不知道啊，啊，气得要死啊！自己人家还对方还没倒，你就自己先倒了。所以说，一个有禅的这个意境的人，不管你用什么样，你就伤害不了他。他是一个大自在、大解脱的人。但是我们一定要正见。人是受思想的支配的，和一切经验认识的指导。如果离开了思想，只有身体的行动，那是一种低级的非理性的行为。因此禅它是既存在又超越的生活，它绝对不是盲目的人生。因此它必须记住正知正见，正知正见。美国来了一个大法师啊，80几岁啊，第一年来的时候啊，哈，那个台湾的这个人啊，我的夹道欢迎啊，因为他喜欢讲神通哦。第二年来的时候，且剩下一半，第三年的台湾大家都认识他了，就没有了，哎。为什么这政治正见很重要？因为有一个法师啊，去跟他过堂用斋，亲耳听到过堂用斋的时候，这个老法师啊开始啊说啊，我下飞机的时候啊，有很多的阿罗汉跟菩萨来接引我。那这佛教是不能这样讲的咯，佛教是没有讲什么阿罗汉菩萨什么来接引的，魔鬼也会化身啊。所以说他就是大胆这个，但是台湾的有时候就很糟糕，哎呀，就像亚麻咒一样子的。如果你有正知正见的法师，他在指导，他就以真理在度众生啊。释迦牟尼佛是绝对禁止神通的， 绝对禁止那个搞那个稀奇古怪的事情。真正的高深大德，没有人在跟你谈这个事情的。正知正见，你的观念要正确啊。我们现在的人的观念都不正确，把法师当作什么？把法师当作是一种世间的无所不能的人呢、啊？有一个人啊，你就挺着大肚子来，啊，挺在这师傅的前面，嗯，就问了师傅哦，你看我这胎是男的，是女的哦？他把法师当作妇产科的主治医师。我怎么知道你肚子里面是男的是女的？我又没有透视的眼光，你就不去照照 X 光看看呢、啊？是吧？还有一个人年纪大了，带着他的孙子来。师父啊，我的这个孙子啊，他不吃饭，怎么办呢？神经病！你不吃饭来找我啊？然后他就问，哎，他问的一个问题还更可爱。他说：“师父啊，他不吃饭，我念《金刚经》有没有效？”我说：“没有效。”我他还问哦，师父啊，那我持大悲咒水给他吃，是不是会他会喜欢吃饭呢？哎，我说没有效。师父，那你要持什么咒比较有效？我说你想知道吗？他说我想知道。我说用这个，比念大悲咒有效。这个好快多了。这小鬼不吃饭，他啪吃完，比你念金刚经，你那一部金刚经还没念完，他吃完了。所以说啊，没有正知正见呢、哦，没有正知正见就麻烦大了，他就会跟着这个外道的、啊、乱搞神通啊，讲起来他是多有修行啊，在座、啊。我们新加坡的佛友们呢、啊，你一定要有正知正见。如果有一个法师来告诉你他多有修行，别人通通没有修行啊，只有我持戒律，别人通通不持戒律，每次都讲自己对的，只有他对，别人通通不对的，那我劝你们哦，远离呀、啊，远离呀、啊。这道理很简单嘛，诸位，如果我今天我到新加坡来，我跟新加坡的话是，你们这些通通不直接，只有我会你自有修行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明天 umbrella 我不来了，雨伞 umbrella 对吧？所以说大家有成就才能够显示我的伟大嘛，对不对？你们怎么没有修行，这怎么能够显示我的伟大呢？你们大家都有修行，这样我慧力才了不起吗？是吗？所以我们人呢要赞叹人家，所以我很赞叹前面的这几个法师，赞叹。哎，那么你们现在鼓掌，他们是法师，那我呢也是法师啦。哎，所以你鼓掌他就等于鼓掌我嘛，所以说他们的好啊就等于说自己是好，对不对？所以能够成就一切的道业，大家都伟大，这个世间大家通通伟大，我们才伟大嘛。大家通通不行，那我们行有什么用呢？所以说啊，大家生活的快乐，政府就光荣；只有政府有钱，人民生活的很痛苦，那这个国家也不算好啊。所以说啊，我们也有正知正见，你不要受那个稀奇神通的搞了，把你自己观念都弄错了。释迦牟尼佛是禁止人家搞神通的， 如果他开示你的佛法是正知，是正见，是教导你正见的方法，那你就相信，不管他有没有修行，他的知见正确，你就要相信他，因为他是依照佛经所讲的嘛。我今天所讲的没有我自己的意思，我都有根据的，哎，我都有根据的。所以必须具足有正见啊，才能离开这个执着，断惑。同时，我们可以反映出这个慈悲喜舍、柔软菩提心、智慧般若的中道的思想，就会产生正确的行为。所以正知正见最彻底的地方，那就是见性明心见性。第二是正受，正见比较好解释啊，正受比较不好解释。所谓正受，感受正确的感受，正确的感受就是正确的觉受和真正的受用。这样讲比较抽象了，为什么是正确的感受、正确的觉受呢？啊，我举个例子，某一些人呢、啊，好好的日子不过，他好的好好的日子不过咯，整天跟自己过意不去。有些人跟那些人呢、啊，跟他好没有关系的，哎，有些人呢、啊、毫无干扰的坐在那儿，偏偏就是不舒服，没有任何人干扰他，他就偏偏不舒服。明明是很自在、很安详，偏偏呢寂寞无聊、无事生非，显然这不是正受。有一个60几岁的年纪大的，有一天呢、啊，买了一大包的水果来，来文殊讲堂找我。来了，见到师父了，就下跪顶礼。哦，很痛苦。然后他嘴巴一直讲：“哎，师父，你救了我！哇，我真是大恩大德的，真的是太感谢你了。我今天要是没有听到你的 cassette tape， 那我今天呢不好过日子。”我说：“你家里很穷吗？”“没有哦，我家很有钱呢、啊。”我说：“那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”“你先生对你不好？”“没有，我先生很疼爱哦，年纪老了，但是还感情还很好哦。”那我说：“你到底是有什么感触啊？这么感动，这么感谢师父啊？你倒讲讲给我听听看。”他说：“我就是讨了一个媳妇儿。”讨了这个媳妇啊，我说东他就偏西，我说南他就是偏偏北，我叫他煮淡一点，他就加盐巴加的特别多。哎，这个钱是怎么欠他的？我以前啊老是找他的毛病，怎么样生活都很痛苦。我们婆媳之间呢、啊，没有一天不战争的。后来我就听到师父的录音带，师父你有一句话让我感动，而且我这一句话奉为圭臬，圭臬知道吧？就是座右铭。说哪一句话？你背给我听听看。师父我有背起来。改变别人不如改变自己啊！太棒了。我讲的这一句话竟然有水果吃，不错不错，哎，真的。有一个年纪啊不小的了老太婆，大概78岁啊，拿了一个很厚的红包，在台湾的供养啊跟新加坡不一样，新加坡打开都是1块10块的，啊，这台湾一供养都是几万的、几百万的。 哎，这不是跟你讲实在话的，这不是跟你讲假的，是实在话的。你说你整个新加坡，你像今天你供养你台湾一个市长，一下给你就几百万的，啊，台湾很有钱呐、啊。当然只是题外话了啊，不是说你们供养的少，不要误会哈、啊。新加坡红包比较小一点倒是事实，台湾红包都这么大的，啊。这个78岁的老太婆啊，来到我那个地方啊，拜师傅，拜师傅，哎，拜下去。阿伯啊，阿伯阿姨来，哎呦，在这里有够烟大哦，哎呀，哪里讲的都不对啊，是他细汉呢，哦。那是假烟斗，连你的阿婆都跟我做烟斗的，哎，你看我玩烟斗的啦，哎，我阿婆你切块通宵的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啊？哎呀，师傅啊，你真是很了不起哟、哦，我啊，那个儿子啊。一天到晚呢、啊、就是在那边外面花天酒地啊，我从小一直啊对他没有办法，整天为他心脏病啊，都心脏都快停了。我今天很感谢你，我啊有一天啊突然听到师父的录音带啊，我想想看要怎么样拿给他听啊，因为他很不甩这一套宗教啊。有一天呢、啊、我就啊等他回来的时候就放了很大声，我说那然后呢，他就说那你怎么放那么大声呢、啊、他说、哎、妈妈年纪大了，78岁了，耳聋啊，所以要放大声一点啊，哎，听经也不放小声一点，那就进去房间了。哎，进去房间了，师父你知道不可思议，他就把那个，他那个人很爱面子哦，他就把门啊打开一点哦，听听看我在听什么。哦，一听就听了好几个钟头了，结果就问我说你那个录音带在哪里买的？哦，这是。观世音菩萨真灵感哦，我赶快买了一大堆给他听。现在啊，师父啊，你替我降服了我的儿子，我本来失去一个儿子，我现在你帮我救了一个儿子，我现在、啊、拿这个红包要供养你，结果我手一伸的时候他又缩回来。师父啊，你不知道啊，还有更不可思议的哦，啊，这是他的媳妇啊！啊，我那只手就一直伸在那边，红包不给我。